里程碑，拉丁美洲首次跨国联手反对北京打压台湾，南韩反中共抗议升温，国商日抗议，中共黑幕在纽约曝光，中国船长法国受审，俄罗斯幽灵邮轮背后惊人黑幕。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会问有咩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嘅时候，我就明白啦。这个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支持。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唔怪得知越嚟越多人关注佢啦。想知有关详情，请去健康520官网。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10月2日，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首次跨国联手，齐声反对北京滥用联合国27/500决议打压台湾。这个是拉丁美洲地区议员第一次集体站出来，直接挑战北京的叙事，被外界视为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在国会舞台上，北京经常拿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27/500决议来讲，将它跟所谓的一中原则强行挂钩，想藉此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但是这一次北京遇上了强烈的反弹，来自巴拿马、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五个国家的19位国会议员当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明确表示联合国27/500决议的本意只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的席位，并没有承认所谓的一中原则，更没有剥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这些议员说，我们接下来会在本国国会推动通过决议，明确写清楚27/500决议并不妨碍各国自主决定跟台湾的关系。同时他们还强调，台湾2300多万人的声音长期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这个是不公平的，必须尽快改正。玻利维亚议员洛佩斯说，拉丁美洲各国议员能齐声表态，正说明在关乎自由、民主、代表权这些根本问题上，拉丁美洲不会再保持沉默。同样来自巴拿马的议员科宁亦指出，这份声明不单只是为台湾发声，亦是为了保护拉丁美洲国家本身的主权。他说，外部势力不应该干预各国是不是跟台湾往来，因为这个是主权独立的选择。他还强调，联合国应该更包容，不能够令台湾2300多万人被拒之门外。据了解，这些议员都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 IPAC 目前有来自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290位议员，立场普遍对北京比较强硬。拉丁美洲这一次跨国联手，亦是 IPAC 在这个地区的一次重大动作。联合声明最后点名，27/500决议并没有帮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背书，亦没有决定台湾未来的地位，更没有禁止台湾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换句话说，北京长期以来的讲法就是在这里曲解和滥用这份决议。观众朋友，你认为拉丁美洲国家首次跨国联手，会不会成为更多地区公开挑战北京的一个开始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未必会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近日南韩媒体报道，遍及首尔的反中集会等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几个月，包括明洞的中国大使馆附近，以及例如九老区大林洞等华人社区聚集地，中国游客热门景点如宏大亦出现示威。部分抗议者高叫 中国滚出去，消灭共产主义等口号，甚至焚烧或烧毁印有中共党徽习近平肖像的中国国旗。首尔官员担心，这些抗议可能在这个月较后时间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APEC 领导人会议前引发和中共的外交紧张，因为习近平预计将出席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庆尚北道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南韩官员亦担心潜在的反中抗议可能在习近平行程路线沿途被集体见。目前习近平的确行程和抵达机场尚未公开，但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代表团将下榻普门观光区内的科隆度假村。如果习近平出席这次 APEC 峰会，这个将是他十几年来首次访问南韩。南韩方面忧虑这些示威者可能成为中韩双边关系的导火线。十月一日，纽约中共领事馆外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抗议集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带领近百名成员公开揭露中共自1949年散政以来对人民进行的大规模迫害。王君涛指出，十月一日不是国庆，而是国殇日。他直接列出数据，历史政治运动至少造成几百万人离世，大饥荒夺去几千万人生命，计划生育政策令近4亿人无法出生。他强调，这一日应该成为人民纪念遇难同胞、揭露中共暴政的重要日子。现场，中国民主党成员张爱兵讲述了自己在武汉疫情封控期间的经历。他说，当时街道空无一人，恐惧弥漫住城市，医疗资源紧缺，很多病人无法及时救治而离世。他生意破产，全家生计陷入困境。他还提到，曾对中共活摘器官报道抱怀疑态度，但随着更多消息揭露，他确认这些罪行的存在。来自浙江的丁云立回忆了文革、大跃进和六四事件，亦提到了上海疫情封城时人民缺乏食物和药物，甚至有人自尽。他提到白纸运动中，自己和伙伴举白纸抗议高叫习近平下台，多人被捕，他亦被迫离开中国。他批评中共拆除乌鲁木齐路路牌，企图抹去集体记忆，这个显示连悼念都被视为威胁。另一位成员 Jessica Wang 直言，中国在中共统治下几乎是人间地狱，没有共产党，中国和人民会更好。他还提到活摘器官等问题应该引发广泛关注。王君涛总结，每年十月一日，老百姓站出来发声，能震撼世界，纪念遇难者，亦提醒国际社会正视中共的暴行。法国布雷斯特检察院近日宣布，一名中国籍船长因抗拒执法罪，将在2026年2月23日受审。这宗案件源自法国海军扣押的一艘俄罗斯幽灵游轮，悬挂贝宁国旗的长滩岛号。这艘船隶属于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用来逃避西方制裁的秘密舰队。这次调查最初涉及船长和他的副手均为中国国籍，但检察院最终只对船长提出诉讼，副手被准许离开。检察院指出，调查的焦点仅限于海上违法行为，包括未能提供船只国籍证明和抗拒执法，并未涉及这只船可能参与的其他敏感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长滩岛号曾被怀疑和9月底扰乱丹麦空中交通的无人机事件有关。当时船只位于丹麦海岸附近，无人机活动迫使哥本哈根机场短暂停运。专业网站海事行政总裁分析说，这艘邮轮可能被用作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或有利。不过检察院表示，这些事件不在本案调查范围。 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强调要加大对俄罗斯幽灵舰队的压力。欧盟数据显示，这批船队约有444艘船，通过频繁更换旗帜、注册亦不透明、关闭回答器等手法规避制裁。马克龙指出，这些船只的石油贸易为俄罗斯提供了超过300亿欧元的收入，占他乌克兰战争资金来源的 30%-40%。专家分析认为，这宗案件不单只是一次海上执法行动，更暴露出俄罗斯在制裁下维持能源出口的隐蔽网络。法国和欧盟希望通过法律方式震慑类似行为，同时切断对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支持。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